上个月，台北律师工会因为举办揭露中共强摘器官牟利的座谈会，竟然遭到了国台办打电话施压。消息曝光后，立委与人权专家强力抨击。台湾官员回应说，中共的做法确实不适当，并承诺会通过海基海协管道向对岸表达立场。
台北律师工会邀国外专家揭露中共火宅器官罪行，却遭国台办来台施压。忧心台湾民团处境，立委与人权专家要求陆委会、法务部与内政部官员说明白。
器官摘除这样的一个涉及到人权的事项哈，那民间团体举办这样一个研讨会，也邀集这个社会各界来探讨哈，还有包括大陆法轮功的这样一个相关权利的一个问题啊，研讨会的一个举办，既然受到法律的一个保障啊。那涉及到人权议题，各界也应该都予以尊重啊。
那我实在非常担心，如果连律师工会办一个活动，都还要受到国台办的干涉，那台湾还有什么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可言？
2月26日，中共国台办法规局长周宁打电话给台北律师工会理事长陈彦希，要求取消隔天的谈中国强摘器官盗卖牟利问题座谈会。不过工会坚持按原计划进行，并将国台办施压事件致函全体理事曝光。
他已经胆子大到都直接打电话给你灌了，那现在呢，你要呼叫代表处之后，让他在这边设办事处直接施压。
我们会认为说他这样一个行为确实是不适当啊，那不适当我们会把我们刚才所说明的这样的一个立场那把它传达给陆方，用适当的一个方式。
什么是适当的方式？
适当方式，我们透过海基海协这种方式，我们透过协议的管道来传达。
陆委会强调，国台办做法不适当，但全台湾最大的律师工会遭国台办施压，官方两周后才表态。台联党团表示，两岸互动越趋频繁，政府应拿出作为，保障台湾民间团体不受中共黑手干预。新唐人亚特电视陈娇陈真，台湾台北报道。
3月16号，地处悉尼的一个华人聚居地举行了一场制止活摘器官的集会活动。自澳大利亚纽省立法会成员提出器官移植动议案以后，用于移植的器官来源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近日，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到访澳洲各大城市，更加促使这个话题成为热点。集会现场许多民众纷纷签名支持动议案。金刚本台记者来自悉尼的报道。
据澳洲卫生部统计，每年约有2万肾病患者在做血液透析，等待器官移植。由于供体紧缺，很多病人前往东南亚完成手术，但供体的合法性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
Many viewers may know of the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that's happening in China, whereby people can obtain an organ in just a couple of weeks, whereas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it takes six months, a year or more to be matched up.With an organ, if you need an organ transplant. A lot of Australians have gone to China to receive organ transplants. It's cheaper, it's fast, but we have to stop this practice, stop them doing it, because they are very likely getting organs from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or other innocent people who are being killed.
张女士的母亲因信仰法轮功被关押，在集会上，她对母亲的安危表示担忧。
因为我母亲现在还仍然关在非法关押在劳教所里边，那么她很可能也会面临活摘器官，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担心的。
澳洲纽省的器官移植动议案还在热烈讨论中。作为一个民主国家，这项动议案能否顺利通过，最终还将取决于澳大利亚的民意倾向。新唐人记者妍妍、李子培，澳大利亚悉尼报道。
正当澳大利亚纽省议员推动一项动议案来阻止澳洲患者移植非法来源的人体器官之际，加拿大前国会议员、人权活动家、国家器官一书的作者之一大卫·乔高日前走访了澳大利亚各大城市，以大量事实向政府官员及民众介绍正在中国发生的活体摘取器官的暴行。3月17号，大卫·乔高来到南澳首府阿德莱德参加当地举行的自由中国放映会。来看当地的报道。
大卫·乔高此次澳大利亚之行的南澳阿德雷德一站，作为自由中国非公开放映会的主讲嘉宾，意在唤醒当地民众对于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暴行——活体摘取器官的关注。放映会在17日于宝塔酒家举行，参加放映会的有南澳社区议员和南澳越南社团的成员，许多当地民众也闻讯前来。人们看完影片以后，有许多问题接踵而至。大卫·乔高一一回答了现场观众的问题。他表示，希望澳大利亚民众和政府认清中共的流氓本性。
Well, I'm Christian, and I find a lot of parallels between what's happening to Falun Gong in China, what happened to the Christian Church in the Roman Empire. The point I'm trying to make is that people who think that investing in China is profitable, I don't think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re's no rule of law in China.There's enormous corruption at every level.
昂利社区议会议员麦克表示了他对中共活摘器官暴行的反对。
You can ignore what's happening behind the curtain, but it's still there. And I'm amazed that the people of China would allow that to happen.
大卫·乔高的深入调查，牛省动议案的推出，让一件完全不可思议的灭绝人性的暴行公诸于世。器官移植成为澳洲民众直接参与的道德事件，民众将如何反应？政府有没有相应措施？我们将继续为您关注这个话题。新唐人记者杨洋，阿德雷德报道。
有媒体报道说，当今中国那些动不动就拿境外敌对势力来说事儿的人，绝大多数居然是裸官，甚至是大裸官。比如把儿子送到海外留学的薄熙来，就经常把境外敌对势力挂在嘴上。而国际医学界著名的学术期刊之一《柳叶刀》也成为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嘴里的国际敌对势力。究竟是怎么回事？请看本台记者报道。
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在今年二月底的一项会议中说，在世界上，中国是唯一系统利用死囚器官的国家。他还说，国际敌对势力把这个事情扩大化，他们对中国器官移植的所有文章持反对态度。据了解，国际医学界最著名的学术期刊之一《柳叶刀》2011年10月曾发表文章，希望国际社会联合抵制中共政权将死刑犯作为器官移植供体的行为，并且呼吁对中国所谓的同行有关器官移植的研究和论文不接受、不发表、不合作。
他在哪地方都讲人家是敌对势力，蒋介石的时候是敌对势力，日本天皇是敌对势力，哪个都是敌对势力。所以呢，柳叶刀讲出真心话来了，也叫做敌对势力。那用这个语言的时候呢，可以说是挑起民族上的仇恨，就是仇恨柳叶刀，仇恨世界上的一个好的杂志。
柳叶刀拒绝了中国大陆的器官移植同行，一方面是因为中共治下所谓的死刑犯自愿捐赠其实是中共当局谋利的幌子，更重要的是所谓死囚器官无法解释中共器官移植数量自2000年至2006年之间爆炸式的增长。根据中共公开的数据，在1994年到1999年的六年中，中国约进行了18500个大器官移植，而从2000年至2005年的六年中进行了60000多个大器官移植，数量暴增3倍多。另外，根据中国日报报道，仅2006年一年就进行了高达20000个器官移植，中共如何在六年之间突破国际器官紧缺的瓶颈？据明慧网站分析，在前后两个六年期间，中共并没有发生死刑犯审判枪决模式上的重大变化，也就是说，死刑犯并没有暴增3倍。那么2000年至2005年期间暴增的41500宗移植手术的器官来自何人？英国皇家医学会期刊2007年3月第100期以法轮功器官移植大屠杀与我们自己为题，发表了器官移植医生 Tom Treasure 的文章。文章指称，最让我恐惧的部分是，如果这是真的，是否就是我们的医生同行，那些医生们犯下了这些罪行。
所有的境外啊，这些医学杂志呢，他们拒绝刊登来自于中国的器官移植的这些学术论文，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强制的摘取死刑犯的器官，强制的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他们这种不人道的行为呢，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愤怒，这个是一个最关键的原因。
时事评论员蓝树表示，人类社会发展医学的目的就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也就是人道的目的。
任何一个通过强制的摘取他人的器官甚至是活体器官啊进行医学研究的，他已经完完全全站在了人道的对立面上，完完全全背离了人类医学发展的本意。当然人家这些本着救死扶伤致命救人为目的的这些医学杂志当然不会发表他们这种由于反人道的行为而发展出来的所谓的医学科技成果了。
明慧网认为，医学界不愿和犯下反人类罪行的医学同行们为伍，但是真正的原因是中共威逼利诱部分医学从业者背叛良知，与医学界的基本道德操守相敌对，因此中共才是人类良知的敌对势力。
3月20日，来自澳大利亚各城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国会山庄前举行集会，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呼吁制止这场暴行。正在访问澳大利亚的原加拿大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到场声援，请看详细报道。
集会上，一些刚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法轮功学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实了虐杀及盗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行径还在持续不断的发生。原加拿大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在结束了对澳大利亚国会的论坛之后现身集会现场，他表示针对阻止非法器官移植的方案得到了国会很多议员的正面支持。
The members want to form a groupIt would be the parliamentary equivalent of Doctors Against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DEFO. They would perhaps call it PAFO, Parliamentarians Against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That to me would be a tremendous thing because we could probably get chapters of that going across the world in all democratic parliaments.
与大卫·乔高一同参与论坛会的医学顾问，也是悉尼大学医学系教授，向议员们提出了澳洲医生不该去中国参与任何与这项议题有关的学术交流或研究。
Even that is not appropriate, that Australian physicians should not be educating Chinese physicians in any way who are dealing with unethically sourced organs. And I think there are no laws against doing that at the moment. An awareness could be raised that this would be inconsistent with licensure to practice medicine in Australia, for example, if you were going to participate in any way in unethical medical practices in other countries.
大卫·乔高在澳大利亚走访了一个月，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强而有力的讯息，那就是保证人体器官移植使用合法供体。这不仅仅是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也是为了阻止正在蔓延的反人类罪行。对于法轮功学员来说，这是刻不容缓的。新唐人记者李子培，澳大利亚堪培拉采访报道。
中共器官移植的掌门人黄杰夫近期被免去了职务，引起外界关注。黄杰夫2001年开始担任卫生部副部长，十多年来成为卫生部器官移植的对外发言人。据了解，中国移植医生做移植手术一直以来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他们面对着国际巨大的谴责压力。一起来了解详情。
中共当局在器官移植供体来源这个问题上几度改口，从中国取死刑犯器官移植是谣言，到卫生部公布死囚器官是中国器官移植主要来源，再到2年后器官移植不再依赖死刑犯。究竟中国的器官移植供体是否来自死刑犯，多年来官方莫衷一是。不过今年的2月25号，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在人体器官捐献视频会议上再度高调承认，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系统利用死囚器官的国家。他还感慨落泪地说，中国的移植医生终于可以光明正大、扬眉吐气地在大舞台上施展才能了。但相隔不到一个月，在中共两会上，黄杰夫被免去了卫生部副部长职务。海外分析人士指出，作为中共卫生部关于器官移植的对外发言人，黄杰夫被免职与中共动用国家机器大规模强行活体摘取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有关。时事评论员蓝树认为，黄杰夫只是中共的替罪羊。
这个黄杰夫他当卫生部长期间呢，中国出现了这么大面积的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摘取死囚犯的器官，这件事情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的关注。中共的第五代官员他们不愿意让这种形象影响到他自己。
蓝树表示，中共独裁体制不解体，活摘人体器官的事情不会消失， 而旅居美国的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人士张健也向新唐人强调，中共这样一个政权，在他统治下100%会干出这类事情。
从毛泽东时代一直到现在，中国经历了这么多代领导人，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剥削从来没有停止过，更不要说像这种犯人还会拥有自己的权利和生命的尊严，根本就不可能。但是生活在中国，每一个人都像生活在监狱里一样，可能有一天你的器官也会莫名其妙的消失。这就是共产党的独裁，他比纳粹还要纳粹。
据民会网报道，曾是中山医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和附属第一医院院长的黄杰夫，累积了丰富的器官活摘实践经验，成为国家掠夺器官在卫生系统的带头人。去年王立军事件爆发后，大规模抢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贩卖人体的黑幕被进一步揭开，参与这项器官掠夺的幕后指使者为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另外还有主导政法系统的周永康以及薄熙来、古开来、王立军等人。在他们相继落马之后，如今黄杰夫也被免职。
在中共这个洗礼当政之后，他的烫手山芋是非常多，活体摘除这个器官呢，这是其中一项。洗礼能否把这个烫手山芋扔掉，在于他有没有勇气去公开活体摘除这个问题。如果公开的话，他是否跟中共过去做一个历史的切割？如果他不是这样的话，我们视同他就也是一个犯罪的行为，视同他为包庇的一个行为。
不过张健认为，洗礼体制将继续穿新鞋走老路，用洗脑等各种方式来淡化活摘问题，让问题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所以在这个活体摘除问题上，我特别就是赞同，就是说海外有良知这些媒体人士，还有一些国家，你像加拿大、美国，在这方面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进行去调查，可能也会是彻底摧毁中共的一个杠杆，让大家认识到这个政权的邪恶。
作为世界器官移植第二大国，中共在国际社会却没能享受荣光。近期，中国医生被拒绝参与国际性学术大会，成为医学界讨伐的对象。